你们认为21世纪的人主要的特征是什么？你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认为是担心。事实上，有史以来，忧虑可能是困扰人类最持久不断的咒诅。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著名的登山宝训中，这么样的强调忧虑的问题。忧虑它会造成引起我们所面临的大多数的健康有关的问题，例如焦虑、没有安全感和忧郁症。忧虑使一个人生活痛苦，而且忧虑往往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除此之外，忧虑让一个人的思维定势变得非常狭窄，并且遮蔽了一个人的观点。忧虑让人看不见生命的大局面。你知道，忧虑呢，是通过不健康、不切实际的想象来把问题扩大，而这样的幻想假想，可能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忧虑让人浪费时间，只浪费时间在他那无法控制的事情之上。忧虑剥夺了人的盼望，忧虑影响着每一个人，不论老少、富人或穷人，忧虑窃取一个人心灵的安定，使人不得安息。在目前有关恩典这个主题的信息系列中，我已经谈论到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时，如何显示了神的恩典，从他承担了为人类牺牲羔羊的角色中。他表达了丰盛的恩典和真理，借着耶稣为了人类的罪而自愿死在十字架上，神现在能够以不违背他的圣洁和公义的属性来宽恕，并且与悔改的罪人和好，要原谅不配得的罪人，本来已经是足够慈悲了。但是，正如约翰在约翰福音的序言中所说的，他从耶稣基督里那里经历到的恩典，乃是恩上加恩，恩上再加上恩。你觉得恩典够了，已经足够了，现在更多要加上来。首先，凡是悔改的罪人，都被赋予成为神儿女的恩典。我们不是只是得救的罪人，我们是神的儿女，但还不止如此而已。在上一个信息中，我们看到的基本真理是这样：恩典与做门徒是不可分开的，而神的恩典就是他召唤所有的儿女都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虽然要过一个做门徒的生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值得安慰的是，对那些接受召唤的人来说，他们会被基督加添能力。在追求耶稣和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能够活出那样的生命。毕竟，要立志追求耶稣，是对神的恩典唯一的合理的回应。那我先暂时离开我的讲稿，你知道。我们要发一个太空船到太空的时候，你能想象所需要的那种能量吗？你知道太空船在太空里面需要多少能量？而它在太空里并没有任何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做门徒的，同样的，我们做门徒也是。需要这样子的神给我们这样能力，而我们能够安息在他的能力里面。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来思想这样的追求之后必然会产生的果子。我们讨论第一个果子，就是耶稣向那些竭力追求他的人所应许的，在恩典中所得到的安息。 尽管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许多人仍然无动于衷，有些人甚至嘲笑他。在谴责不信不悔改的世代之后，耶稣看到了一般的群众，出于内心的怜悯，所有的这些群众每一个人都这么的疲惫，负担沉重，所以他在马太福音11:28-30发出了一个最恩慈的邀请。他在这个邀请，他邀请提供安息，在这个安息的邀请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召唤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们所谓的普遍的恩召，是为了所有在艰苦辛劳中疲惫不堪和被罪的重担和罪的后果所压迫的人。耶稣在28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你知道吗？忧虑是罪的症状之一，忧虑带来的疲劳是最令人厌烦的，因为这是一个人没有办法摆脱它，它是一周7每天24不停止的缠绕着我们，它重重的被挂在我们的身体、情感和灵魂的每一个部分。忧虑真的就是这么难去对付它，因为忧虑是如此的令我们无能为力，抑制了我们去做任何其他事情的动力。它好像是人在挖一个洞，挖到深到一个地步，让着人就出不来了。我问你们，你的生活是否被忧虑所困扰？你厌倦了过这样烦恼的生活吗？你是否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和悲观呢？如果你是这样子感觉的话，你需要知道，忧虑不仅是罪的结果，忧虑本身就是罪。所以耶稣赐下了一个承诺，他赐下一个安息的承诺，让你们从自己无法免除的忧虑的罪中得到完全的解脱。如果你处于这种束缚之下，耶稣对你说的就是，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一个人一旦回应了这样的普遍恩召的安息，接着就是耶稣第二层的恩召，就是对做门徒具体特定的召唤。耶稣在29-30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特定的召唤？为什么这样子的召唤是有必要的呢？事实上，那些从罪的奴役和罪的后果中被释放的人，往往我们还是被忧虑的罪所奴役。我待会儿会谈论一下这个情况的原因，但是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配方就是这个忧虑无法安息的配方，解决的配方就是做门徒。有很多方法来描述什么叫做门徒。在这里，耶稣邀请信徒通过与他共赴一轭来成为跟随他的门徒。这个学习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和门徒是出自同一个字根。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做门徒来像我一样温和。这里有一个故事，就有一个人把沉重的商品从一个地方要运到另一个地方，虽然他有一头驴子，他选择自己去承担负债这个重担， 然后有人从旁走过，就对他说，你为什么把重担放在自己身上呢，而不把它放在驴子身上？这人想了一想说，对呀。于是他把重担放在驴子上，然后他抬起这个驴子和这个重担放在自己背在自己身上，同时扛着驴子和担子。这是一个荒谬的小故事，但你知道吗，这不正是许多基督徒都做的傻事吗？你说这怎么比？就是在我们得到耶稣的恩典拯救我们之后，我们还继续背负着同样的老忧虑，还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又加上了所谓的当尽的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又把那些责任又扛在身上，就变成两份的这种重量。难怪基督徒有的时候甚至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你可怜吗？你觉得很痛苦吗？然而耶稣把自己献上给了我们，邀请我们与他共赴一轭。对于我们这些不熟悉古时操作农业的人来说，轭是挂在两头牛脖子上的一根木头。两头牛中比较强的牛会承担大部分的重量，在一起耕田的时候，需要较弱的那一头牛能够愿意跟随那一头强壮的牛。在这个例子里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我会分担，其实我会承担大部分的负担。为了使那只比较弱的牛，就是我们门徒，能够体验较轻省的担子，他必须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带领。那门徒应该做些什么呢？他要学习耶稣的温柔、柔和、谦卑。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要柔和谦卑，然后我们就是微笑啊，我们就不说什么。但是这是外表做柔和，外表的谦卑。那真正的、真实的温柔谦卑是什么？这是从内心出自耶稣内心的品质。我给大家一个旧约里面诗篇131篇的一段，我们看到一幅描绘柔和谦卑含义的图画。第二节这么说，大卫说：“耶和华呀，我的心不骄傲，我的眼不自高，重大和超过我能力的事我都不做，不都敢做。我的心平静安稳，像断过奶的孩子躺在他母亲的怀中，在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忧虑，是因为我们堆积了超出我们能力范围所及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忧虑或是累。这个诗篇的作者大卫，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他都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然而他发现安息的秘密，发现怎么样在神的手中安息。他说，我的心像一个已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里安息。他并不是说这个事情超过我的能力范围我就把它甩掉，而他是在像在母亲怀里那样在神的手中安息。主耶稣拥有完全属神的本性，但是当他以人的身份进入世界的时候，他谦卑自己，并且他经常这样说。比如说约翰福音5:19，他说，子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只能做他看见父所做的，因为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你不需要担心，这个父给让你看到怎么做你就照着做。然后他又在约翰福音12:49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说话，而是差我来的父给了我命令， 要我说什么，讲什么。如果你我有看圣经，读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回答人家的问题。约翰福音14:24，耶稣说：“不爱我的，不爱我的就不会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而是那差我来的父的道。”耶稣非常的谦卑，并且柔和。他的生活就是照父而生活。做门徒，我们的志愿和追求就是要像耶稣，要顺服他的旨意，并学习如何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当你我遵循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中无论任何情况都无法触及我们在基督里拥有的内在平安与安息。在外可能有很多的烦恼，但是在里面我们有平安与安息。实际上门徒们也不能避免被忧虑困惑，成为无视烦恼的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挂虑一样的事，比如说我们担心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健康、我们工作的保障、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担心社会的动荡，我们担心未来，不是吗？这其他人也是担心这样的事，但是除此之外，信徒，特别是信徒做父母的，我们比起许多非基督徒有更多的担心的事，因为他们面临现代社会的挑战，以及要在与神敌对、不道德的文化里，按照神的价值来抚养儿女的困难。对于那些敢于为自己信仰站出来的人，他们要面对持有世俗价值观的人，更多的反对、攻击和迫害。你也许有听说过，甚至在现在，仍有几十个针对基督教企业的业主还没有裁决的诉讼，他们被那些反对他们信仰的人当作攻击的目标。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仅是被罚一大笔的钱，不是小钱，而是一大笔的钱，甚至还会失去他们的企业。但是信徒的忧虑和不安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两个主要的来源。首先就是缺乏对我们在基督里是怎么样的人的认识，和第二，神究竟是谁，以及他为我们供应了什么。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要成为神的儿女，一个人必须有一个新的诞生，就是通过圣灵的重生得到新的性情。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新的性情。根据以弗所书4:24这么说，这个新人拥有一个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重新创造的性情。然而现实是这样，神并没有撤除在信徒肉身里面与生俱来的老我罪性，而且我们都知道，老的罪性很难除去。即使一个人重生并接受了新的性情，旧的罪性仍然是存在，只是本性难移。根据一个人的气质和他的教养，罪性在我们里面以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对我们的控制。例如说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在非基督徒家庭里成长，或者是有些在很少强调圣经价值的基督教家庭里长大的，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概念，就是对这个罪性有不同的概念。然后通过与他人的接触和接受教育的内涵， 以及在世俗文化中的经历，我们进一步受到各样的影响。在另外一方面，借着新的性情，神也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他住在信徒里面，来引导与赐予能力，让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中说，神以他神圣的能力，因着我们确实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我们的，把一切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了我们。你有没有注重他这边讲把一切我们需要的都已经给我们了？你是否真的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呢？我们是否明白我们拥有神圣洁神圣的能力，是足以满足我们生活里一切有关生命的和金钱的事？当我们一旦理解到这样子的概念，是会这样的认识给信徒一个新的概念，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在新的生命中到底拥有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个罪的旧习惯，特别是忧虑。忧虑造成的不安，也是对神是谁缺乏信心，对神的知识，以及对他向他儿女承诺的恩典不够清楚明白的一个迹象。我们不只是我们不清楚的在从圣经里面明白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也不认识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圣经到底如何对我们说有关神的事？如果你对你目前的处境感到烦躁不安、忧虑的话，让我给你们三件需要考虑的事。首先，信徒之所以忧虑，是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失控。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好像失控？但是我问一下，我们为什么，谁说我们需要掌控，我必须要掌控全部吗？圣经从来没有说神应许我们要能够掌控。实际上耶稣说，神知道每一只落在地上的麻雀，他也用只不过出现片刻的花草来铺在土地上。对神来说，这些难道我们不比这一切来得更珍贵吗？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你认为你失去控制了吗？但是神是在掌控，所以我们示意到我们不能控制任何东西，但那位有主权而且恩慈的神完全掌控在宇宙中发生的一切。这样子，而他的心意总是为我们的好处着想，那么我们就可以安息在一个事实里，就是神必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给我们指引和智慧，让我们能够处理困难的局面和压力。第二，耶稣向门徒临别的交代，以及后来他向父的祷告里，耶稣向他的门徒承诺，我现在就必会提供你足够的能力需要。在一个彷徨不定的时候，就是当门徒听到耶稣谈论他将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对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约翰福音14章26到27节，耶稣应许赐下平安的承诺，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给的，你们的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信徒们要请记住，这位三位一体其中的一位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且与我们在一起。这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安息在他的恩典里。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有一个记录蛮长的一个祷告，他特别在十三到二十节里面对父神这么说：现在我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说这些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担忧忧虑的人不会有喜乐，你让我看哪一个人是有喜乐而有还有忧虑的。但是耶稣说，我会给你我的喜乐。他继续说，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不但为他们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换句话说，他是也在为你为我求。有了耶稣对现今今生保守的承诺，信徒可以安息在他的恩典里。他不单要供应我们，他也要保护我们，保守我们。最后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耶稣向跟随他的人保证有永远的保护，不只是现在的保守，还有永远的保护。我们读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从我手里夺去。你们想一下耶稣这样子的能力，他说，那位把羊群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弟兄姐妹们，你有看到耶稣的应许吗？耶稣应许我们有永恒的保障。从耶稣这个永恒保障的承诺里，我们可以安心，因为我们生命的最后一章已经永久的铭刻在神的生命册中了。这就是真的信徒为什么在耶稣里得到安息。这样的话，你难道里面不能得到任何平安跟安息吗？你为什么忧虑？这就是我们如何能在耶稣里得到安息。弟兄姐妹，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一旦我们立志委身于竭力追求耶稣，做他的门徒，我们就可以开始经历耶稣，学习他思维的方式，并且带着勇气和安息的心态，在各种生活的环境中做他所会做的事。这种追求将帮助我们培育和坚固通过圣灵重生和从神而得的新性情，并且让我们能够得以更深刻的认识这一位供应我们，借着他的恩典，在今生和永恒里保守我们的蛮有主权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让你们的忧心重重之数，今天所遇到的这些忧心所带来的不安，移开你的视野，以致让你看不见神为你策划永恒人生的树林。托马斯·富勒说的对，凡是对未来没有惧怕的人，必然会享受他的现在。你有在享受你的现在吗？如果你没有的话，就再回到追求耶稣上。你有是否在追求耶稣？你是否经历耶稣里的安息呢？ 各位，你们知道我爱你们，所以我不要你们错过在耶稣里得到安息的祝福。愿神祝福你们和祝福他的话。
The magnolia trees have brought forth their white blossoms. The squirrels are playing hide and seek high up in the pines. The blue jays are bullying all the other flying fowl. Such masterful artistryFather be praised. I go out to take a run in a nearby park. Find a tree and climbInto the boughs, cling to the branches, and I sway with leaves and wind. Such masterful artistry, Jesus be praised. Where did you think craftsmanshipComes from? Were you taught to believe it's just a product of evolution? Our God is creator, eternal artisan, such masterful artistry, the Trinity be praised.Watch my dad and uncle build a pergola. Watch my grandmother stitch a quilt. Kind of reminds me of Bezalel and Aholiah.Such masterful artistry, the Holy Ghost be praised. Where did you think craftsmanship comes from? Were you taught to believe it's just a product of evolution?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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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God is creator, eternal artisan, such masterful artistry, the Trinity be praised. Such masterful artistry.The Trinity be praised.